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2016年5月26日，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我是肖宇。一项被披露的美国国务院总监的报告认定，希拉里·克林顿和几位前任国务卿在处理公务时使用个人电邮的做法，没有遵照国务院为防范网络安全风险所制定的条例规定。这份报告本应在星期四公布，但是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被泄露的报告内容。国务院高官说，没有证据显示克林顿寻求批准使用个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而根据总监的报告，克林顿有义务这样做。经授权使用的电邮系统更有可能保护敏感信息不受网络攻击。一名在俄罗斯监狱里被囚禁近2年的乌克兰空军飞行员飞回乌克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换战俘时获释的。萨夫琴科星期三返回基辅，总统波罗申科在一次仪式上授予他乌克兰最高荣誉乌克兰英雄勋章。当天早些时候，两名被指为俄罗斯士兵的亚历山德洛夫与耶罗费耶夫作为此次交换的战俘返回莫斯科。一家俄罗斯法庭判处萨夫琴科22年刑期，之前他被裁定在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与乌克兰政府作战期间，他在乌克兰东部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杀害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35岁的萨夫琴科否认这一指称，举行了数次绝食行动抗议对他的囚禁。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举行会议，讨论经济、恐怖主义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星期四，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海滨城市伊势世摩召开年度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伊势神宫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将讨论振兴疲软的全球经济、反恐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领土扩张态势。峰会于星期五结束后，奥巴马将前往广岛访问。1945年，美国战机在广岛投放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成大量伤亡。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承认，对航空旅客来说，今年夏天不会好过。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彼得·尼芬格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说，该局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夏季旅行季节到来前，为缓解全国机场的拥堵，正在采取数个行动。尼芬格对国会议员们说，运输安全管理局向芝加哥、纽约、亚特兰大、洛杉矶和全国最繁忙的机场派出新的安检人员。该局还增加航班，把一些半职工转为全职，增加休旦犬的数量，以协助安检。最后还是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11个州对奥巴马政府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学校厕所的指导方针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指导方针建议，公立学校应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使用厕所，而非生理性别。以德克萨斯为首的11个州就此提出诉讼，指责奥巴马政府意图使学校成为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实验室，违反了民主程序，践踏了保护儿童和基本隐私权的常识性政策。白宫和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就这一诉讼发表评论。对奥巴马政府有关政策持批评立场的人士说，有权制定法律是国会而非白宫。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司法部反驳说，联邦的公民权利禁止性别歧视，这为政府制定指导性方针提供了法律依据。美国司法部的指导方针不具有约束力，但是如果某个州的学校不遵守这一指导方针，该州就可能失去联邦政府提供的教育经费。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hecking In,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requesting politel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住店登记第五部分。我们要重点讲解怎样客气地向别人提出要求。
Interview.
电话采访。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Elizabeth 打电话给 Blake 先生，请他继续谈他去年到旧金山出差的情况。
Last week, we heard par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Charles Blake and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t the Embassy Suites Hotel. Today, we'll be hearing the rest of the conversation during Mr. Blake's check-in. I have Mr. Blake on the phone. Hello, Charles.
Hello, Elizabeth.
How are you doing?
Just fine.
Last week, we listened in while you checked in at the Embassy Suites.
That's right.
Tell us again why you were in the San Francisco area.
I was on business. I had plans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nted to talk to him about selling industrial robots to his company.
Now, let's hear the second half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the hotel receptionist as you check in.
Okay.
Dialogue.
谈话录音。下面就请听Blake 先生在旧金山使节饭店办理住店登记时同接待员的对话。Blake 先生在对话中提到，他可能比预定计划要多住一天，但是还不能最后肯定。我们先来熟悉要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open up.
房子空出来。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redit card?
是不是请你把信用卡给我刷一下？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对不起，星期五晚上的房间已经订满了。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请你尽早通知我，多谢你。
I would appreciate it.
是请求别人帮忙时常用的礼貌用语。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意思是 Blake 先生手续都办好了。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before we check you in?
Sure. There you are.
Okay, thank you. All right, fine. We're all set here, Mr. Blake, and I'll get the bellman right away. We'll get you to your room.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Yes, we can do that for you, sir. Okay, and here's your key, sir. I'll get the bellman. Bellman, front!
Variations.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词句代换。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的代换。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Is it possible to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Can I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Let me make a print of your card.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I might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Could you please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对 Blake 先生进行的访谈。
A cancellation.
退房，取消预定安排。
Let's talk a little about the conversation we just heard.
All right.
I see you asked if you could stay an extra night at the hotel.
That's right. Originally, I planned to stay 4 nights and to leave on Friday.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 decided to stay an extra day so that I would have more time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The receptionist said the hotel was booked up on Friday night. Were you worried that you wouldn't be able to get a room?
A little, but she said that something might open up.
Were you able to get a room?
Yes, I was. There were some cancellations at the hotel, and so I was able to stay until Saturday morning.
Thanks for talking with us again, Charles.
It wa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决定在旧金山多待一天，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 Epstein 先生会谈。
I decided to stay an extra day so that I would have more time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Questions.
现在请听众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问题。
How does Mr. Blake pay for the roo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听一段对话作为参考。
That room is $120 a night.
Okay, fine. Can I use my credit card for that?
Yes, certainly, sir.
How does Mr. Blake pay for the room?
现在请大家回答问题。
He uses his credit card.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问题。
Does the hotel have a room available for Friday nigh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请听一段对话作为参考。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Does the hotel have a room available for Friday night?
现在请大家回答。
No, the hotel is fully booked on Friday night.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我们要讲在旅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要用到的词句。
To tip.
给小费。
Tip.
T-I-P.
Paid by the hour.
按小时支付。
Bags. Luggage.
行李。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 paying jobs.
我们通常给工资低的人小费。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给出租汽车司机的小费一般是车费的15%。
Welcome back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again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subject.
Really?
Yes, here it is. When I stay in hot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hould I tip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I give them?
Those are great questions.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But let me give you some guidelines.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 paying jobs, like waiters. These people are paid by the hour, and they depend on tips for extra money.The people who work at the front desk are salaried workers and are paid more, so we don't tip them. We also don't tip managers.
Oh,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you give people when you tip them?
First, let's talk about the easy situations. In the hotel restaurant, you should give the waiter or waitress an extra 15 to 20% of your bill. And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If the taxi driver carries your bags, you should give a little more. For most other services, tip $2. For example, you should tip anyone who carries your bags to your room. That person is called the porter or bellman. If a porter carries a lot of luggage for you, tip more than $2.
And what about the maid?
$1 or $2 per day is good. You can leave the tip in your room when you check out.
Thank you, Gary. Your information has been really helpful.
Glad I could help.
Gary 所说的那样，如何给小费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在美国，很多服务行业都要给小费。餐馆服务员、理发师，甚至家具店送家具的工人也拿小费。那么小费的数目多少才合适呢？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We're here again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Well, Gary, today we have an email about a very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subject.
Really?
Yes, here it is. When I stay in hotel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should I tip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I give them?
Those are great questions. Tipping is very complicated. But let me give you some guidelines.
T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e generally tip people in lower-paying jobs, like waiters. These people are paid by the hour, and they depend on tips for extra money. The people who work at the front desk are salaried workers and are paid more, so we don't tip them. We also don't tip managers.
Oh, and how much money should you give people when you tip them?
First, let's talk about the easy situations. In the hotel restaurant, you should give the waiter or waitress an extra 15 to 20% of your bill. And you should tip taxi drivers about 15% of the fare. If the taxi driver carries your bags, you should give a little more. For most other services, tip $2. For example, you should tip anyone who carries your bags to your room. That person is called the porter or bellman. If a porter carries a lot of luggage for you, tip more than $2.
And what about the maid?
$1 or $2 per day is good. You can leave the tip in your room when you check out.
Thank you, Gary. Your information has been really helpful.
Glad I could help.
Sentence completion.
接下来我们做完成句子的练习。
Listen. Complete the sentence.
请先听一句不完整的句子，然后大家把它完成。
The person who carries your bags is called a porter, or a bellman. The person is called a porter or a bellman. The amount that the taxi driver charges you is the fare. What the taxi driver charges you is the fare. The bags you carry when you travel are called your luggage. They are called your luggage.
Business dialogue. Polite requests.
商务对话。这次商务对话的主要内容是怎样有礼貌地提要求。对话发生在一家旅馆里。Myers 先生是这家旅馆的一位住客。下面是要用到的词句。
A fax machine.
传真机。
A button.
纽扣，扣子。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拿一下行李。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你们旅馆会不会备有针线？Happen to have 是碰巧有什么的意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will hear several kinds of polite requests. First,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bellman.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Here's another short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desk clerk.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Now let's listen to the third conversation, again between Mr. Myers and the desk clerk.
Front desk, may I help you?
Hello, this is Mr. Myers in room 212.
What can I do for you, Mr. Myers?
I lost a button, and I need to sew it back on.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我们再听听这三段商务对话，注意 Myers 先生怎样有礼貌地提出请求。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Front desk, may I help you?
Hello, this is Mr. Myers in room 212.
What can I do for you, Mr. Myers?
I lost a button, and I need to sew it back on.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Focus on functions. Polite requests.
语言功能，主要讲解怎样用客气的语言来提要求。
Now let's focus on polite requests.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一些词句的代换。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 wonder if I could use your fax machine.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Could you possibly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讲解几种客气的向别人提要求的说法。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A hamburger.
汉堡包。
An iced tea.
冰茶。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能不能请你尽早通知我？非常感谢。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veryone. Last week on Gary's Tips, we talked about requests.We're going to talk some more about requests today. We've already said that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s to use can or could.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Could you send a hamburger and an iced tea to room 219, pleas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even more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quest. One way is to begin your request with, I wonder if.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Listen for Mr. Myers saying, I wonder if.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Another polite way to begin a request is to say, Could I possibly, or could you possibly? Let's listen to Mr. Myers again, asking to use the fax machine. He starts his request with, Could I possibl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heard a third way to make a polite reques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say, I would appreciate it,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at the end of your request. Let's hear Mr. Myers again, as he asks for a needle and thread.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In today's dialogue, we also heard Mr. Blake use the expression, I'd appreciate it. Let's listen again.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Today you heard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it's good to be extra polite when you are asking for a favor. You will want to use these polite ways to make your request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 you, Gary.
Can 或者 could 这两个情态动词来礼貌提出请求。 今天我们学习了
I wonder if, could I possibly,
或者
could you possibly,
以及预先向别人表示感谢的表达方法。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Last week on Gary's Tips, we talked about requests. We've already said that a polite way to make a request is to use can or could.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could you send a hamburger and an iced tea to room 219, please?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ome even more polite ways to make a request. One way is to begin your request with, I wonder if.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first business dialogue. Listen for Mr. Myers saying, I wonder if.
Oh, excuse me.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me with my bags.
Sure, I'll be glad to help. Which floor is your room on?
Another polite way to begin a request is to say, could I possibly, or could you possibly? Let's listen to Mr. Myers again, asking to use the fax machine. He starts his request with, could I possibl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Could I possibly use your fax machine? I'd like to send a fax to my office.
Yes, of course. The fax machine is right over there, behind the desk.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heard a third way to make a polite request. You can use the expression,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an say, I would appreciate it, either at the beginning or at the end of your request. Let's hear Mr. Myers again as he asks for a needle and thread.
Do you happen to have a needle and some thread?
Yes, 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If you could send them up to my room, I'd appreciate it.
No problem. I'll have them sent up right away.
Thank you.
In today's dialogue, we also heard Mr. Blake use the expression, I'd appreciate it. Let's listen again.
Oh, by the way, there's a chance I'll be staying one more day, so I might be leaving on Saturday. Is that okay?
Let me check. Well, sir, I'm afraid we're all booked up for Friday night, but something may open up. Can I let you know?
Okay. If you could let me know as soon as possible, I would appreciate it.
Today you heard three different ways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it's good to be extra polite when you are asking for a favor. You will want to use these polite ways to make your requests. I hope today's tips were helpful.
Thank you, Gary.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好，2016年5月26日，华盛顿时间早5点半，北京时间晚5点半。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新闻，我是肖宇。一项被披露的美国国务院总监的报告认定，希拉里·克林顿和几位前任国务卿在处理公务时使用个人电邮的做法，没有遵照国务院为防范网络安全风险所制定的条例规定。这份报告本应星期四公布，但是国务院官员星期三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的有关被泄露的报告内容。国务院高官说，没有证据显示克林顿寻求批准使用个人电子信箱处理公务，而根据总监的报告，克林顿有义务这样做。经授权使用的电邮系统更有可能保护敏感信息不受网络攻击。国务院的报告没有就克林顿为什么没有寻求批准做出任何评论。不过，报告说，只要遵照适当的安全条例，个人电邮并没有被禁止使用。俄罗斯方面，一名在俄罗斯监狱里被囚禁近2年的乌克兰空军飞行员飞回乌克兰，受到英雄式的欢迎。他是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换战俘时获释的。萨夫科琴星期三返回基辅。总统波罗申科在一次仪式上授予他乌克兰最高荣誉乌克兰英雄勋章。当天早些时候，两名被指为俄罗斯士兵的亚历山德洛夫与耶罗费耶夫作为此次交换的战俘返回莫斯科。一家俄罗斯法庭判处萨夫科琴22年刑期，之前他被裁定在俄罗斯支持的反叛武装与乌克兰政府作战期间，他在乌克兰东部的一次轰炸行动中杀害俄罗斯记者的罪名成立。35岁的萨夫科琴否认了这一指控，举行了数次的绝食行动抗议对他的囚禁。日本方面，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举行会议，讨论经济、恐怖主义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星期四，七国集团和欧盟领导人在日本海滨城市伊势市摩召开年度峰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伊势神宫迎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在为期2天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将讨论振兴疲软的全球经济、反恐以及海事安全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显然是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大的领土扩张态势。峰会于星期五结束后，奥巴马将前往广岛访问。1945年，美国战机在广岛投放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成了大量伤亡。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承认，对航空旅客来说，今年夏天不会好过。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局长彼得·尼芬格星期三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说，该局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和夏季旅行季节到来前，为缓解全国机场的拥堵，正在采取数个行动。尼芬格对国会议员们说，运输安全管理局向芝加哥、纽约、亚特兰大、洛杉矶和其他全国最繁忙的机场派出新的安检人员。该局还增加航班，把一些半职全工员工转为全职，增加嗅弹犬的数量以协助安检。美国11个州对奥巴马政府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学校厕所的指导方针提出诉讼。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指导方针建议，公立学校应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认同的性别使用厕所，而非生理性别。以德克萨斯为首的11个州就此提出诉讼，指责奥巴马政府意图使学校成为进行大规模社会实验的实验室，违反了民主程序以及践踏保护儿童和基本隐私权的常识性政策。白宫和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就这一诉讼发表评论。对奥巴马政府有关政策持批评立场的人士说，有权制定法律是国会而非白宫，奥巴马政府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司法部反驳说，联邦的公民权利法禁止性别歧视，这为政府制定指导方针提供了法律依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肖宇，我们下次再会。另一方面，美国司法部的指导方针不具有约束力，但如果某个学校的学校不遵循这一指导方针，该州就有可能失去教育经费。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5月2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北京居民雷阳的离奇死亡再次引爆了中国警察暴力执法的相关争议。就在上个星期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会议上要求实现执法队伍的专业化、执法行为标准化、执法管理系统化、执法流程资讯化。他还说要保障执法的质量和公信力，让人民和群众呢，在每一项执法活动和案件办理时，都可以感受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习近平放话整顿，这能够杜绝公安队伍的所有问题吗？那么继推动军改之后，习近平改革公安系统是为了抓权力，还是为人民谋福利呢？在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首先第一位为您介绍的是前美国乔治城大学访问学者吴飞，第二位呢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我们欢迎两位。是，那么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知道二位这个可能在最近如果有关注这个中国的相关社会消息，就注意到第一个是北京居民的雷阳离奇死亡的案件，其后呢我们又看到了有这个兰州的大学生这个遭到警察的暴力殴打，屁股给打开花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在网上不断的流传。那么类似的事件频繁的发生，很多人就想知道，跟我们谈一谈，我想先请赵先生开始跟我们谈谈，到底中国的公安执法存在哪些问题呢？
当然了，这个首先是权力不规范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公安系统，你到底是一个为政权、政府和人民服务，还是到底为党服务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如果也不解决的话，那这样的问题就会层出不穷地出现在国家治理的过程当中。从治安的角度讲和刑侦的角度讲，那么当你的权力执法没有按照程序去执行的话，或者当你要按照这个法定规定的程序执行的话，跟你那个党的领导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因为一个警察他要办一个案子，他首先应该明示自己的工作证。当然我们在大陆这个待过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几乎不可能。你问他那个工作证他不会给你看，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啊，那你去问吧，顶多就是穿个制服上有一个警号，你有的老百姓他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警号起什么作用，很多农民不知道，城里人相对知道一些。那这些在这个执法的问题过程当中，你要拆迁啊，这个包括这个农民工讨薪啊，这样的问题经常都是本应该政府其他部门解决的问题，但是往往都不是由政府其他部门来工作人员来出面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当地领导为了这个掩盖问题不解决问题，就让公安去充当这个打手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些都是在工作过程当中、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规范的表现。
是，所以权力规范是一个根本的原因。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吴教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中国的公安执法还包括了不文明，包括了徇私枉法、贪腐黑，各式各样的问题存在。您认为它背后的主要造成原因是什么？甚至还有人把它与江泽民还有这个周永康时期的所谓暴力维稳的政策认为是有关联的，您的看法？
我首先是这么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公安啊，它首先是一种公共安全的一种代名词。也就是说呢，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现在处于一种上升崛起的阶段，而这种崛起的阶段，也就是说中国要面临着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需求，无论是他认为的或者是国际上的啊，那么他有这样的需求。那么这样需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他的公安队伍呢相对来讲，无论是制度无论是运作都比较老， 那么在执行方面呢，产生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在莫斯科，俄罗斯，在叶利钦时期呢，尤其在1994年叶利钦对这个车臣使用了武力以后，那么呢，整个的这个莫斯科或者周边地区的治安变得异常混乱，异常混乱。也就是说，很多的官员，比如包括科格勃的官员，那就下海去当了 mafia。然后呢，你就在市面上很多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种打死人，或者是经常会有这个临检，然后呢，你如果是外国人，你的护照不合格啊，或者合格了也被罚得一塌糊涂，那么也就造成了中国很多在莫斯科要交钱的这样的一种窘境。也就是说，在2000年以后呢，普京意识到这问题，就是说，这种警察这种非常规的、非正规性质，或者你认为很方便的 convenience 这种手段，那么呢，对于俄罗斯整体的对外形象是一种无情的伤害。普京当时已经意识到这问题，从2000年其实就开始整顿这问题。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比如说我从2010年再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会发现，俄罗斯警察没事去打人、没事去乱罚外国人钱的这种现象已经消失的比较多了。也就是说，中国在2010年，尤其2008年奥运以后，他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窘境，就是说，世界认为你已经是现代化国家了，但是呢，体制来讲，这套马车呢还是旧马车，就是你形象上已经是法拉利，但是里边的隐形的什么的还都是老爷车的形象。那么你这样的使得很多的这种公安在使用自己权力的时候，你会面临着尤其是现代化媒体的曝光。就是我认为很方便，我认为我就像张毅刚才讲，我认为我只是有一个警号就好了，或者说我不告诉你什么名字，为什么我权力很傲慢。但是呢，这种有违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形象的这种表现，使得呢就是说公共安全大家感觉到什么呢？就感觉到都受到了威胁。
是，那么吴教授，我在这打断您一下，那么您认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登高一呼说要来改革公安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了这个马上浙江省的这个公安厅在昨天可以说是首次表态了，5月24号，
对，
他们推出了这个叫八个自觉，要求全省的所有公安做到八个自觉，其中一个自觉非常有意思，是要做政治明白人，这就让很多人狐疑了，到底这个改革公安是为了要造福人民，还是为了继续维持党和国家的利益？您的看法？
我认为呢，现在公安的表现呢，某些方面还是有一些，从临场表现来讲是比较幼稚一些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去中国的公安内部来看，现在改革了很多。但是怎么改革呢？就是说，公安我们可以有一句这种形象比喻，就是说，他配备了可能是研究生、本科生、所长。但是下面的真正的老公安可能没什么学历，那么内部的权力的运作是按照老办法做，还是按照新的办法规定的来？然后呢，这种表现出来呢，使得很多的这种中国老百姓看到都看不明白。然后老公安有老办法，新的比如说本科生或者大学或者是研究生的派出所长有他的自己的办法，所以产生了相互之间的不协调。不协调以后呢，就需要上层来对于整个公安的运作进行一个规范化的运作。比如说你在进行这个临检或者是你在进行这个执法的时候，你到底是要亮证件还是不亮件？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像美国的公安的力量啊，或者是美国警察力量，我们都知道很强的，或者甚至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你拒绝检查是可以当枪当街打死的。但是中国好像还不敢，但是由于不规范化，也是由于老百姓，比如说你很惧怕去到派出所里来讲明白这个问题。其实呢，有的时候他要对老百姓说明，就是比如派出所里，其实你不一定会吃亏的，因为派出所里第一个录影录证，他不能把你怎么样。然后呢，你只要他的证据不合理，你会拒绝。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从雷洋的案子，从兰州大学生的案子，同样也有录影存证。那么雷洋的案子更是现在在网上引起了这么大的争议。他没有任何的武器，但是却当街被警察进行这么严重的殴打，这是一个问题的现象。赵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这个习近平这样的所谓的要改革整顿公安，他真的是要来改革公安内部？就像刚刚吴教授说的，是因为公安内部的系统老旧，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存在？
吴教授说那个原因也是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从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上位以后呢，刀把子呢并没有抓在他的手里。那么他刚刚从西山这个作战指挥时，就军队系统的改革，他已经坐在总指挥的位置，相当于一个总司令了，那总参谋长也要听他的。 那么现在又没有总参谋长了，就参谋长联席会跟美国这个差不多，就是陆海空联系在一起。他刚坐稳这个军队的椅子，那么下一步就是枪把抓完了，也抓刀把子了。刀把从哪儿开始？就是攻坚法司加国家安全五个部门。那么当然，首先应该从权力最大的这个公安部门开始。但公安部门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从人事这个任命上看，十八大这个公安部这个人事决定权并没有掌握在这个习的手里。那么从某种角度说，有一部分是要把这个刀把子控制在权，这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的这种意向。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出台的这个东西，我们看叫有一个新词叫顶层设计。那么现在看他整个出台这个政策有很多新词啊，什么系统化呀、程序化呀、规范
化
这些词原来都没有，那么现在已经提到这个桌面上来了。那么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管理，从这个字面上看是有意义的，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又说，你比方说你刚才提到这个录影的问题，他不按照你这个东西去规定去做，我到时候我就给你坏了。你什么人在执行这个事儿，就很有学问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公安系统前两天也在进行调整，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刚去年上任，时间不长，那么马上就这个调到公安部做副部长。那么有可能他可能再往前更进一步，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原来这个相对这个手段比较残酷的酷吏，大家都知道傅振华，这个仅次于这个，甚至是超过王立军的这么一个酷吏，先升任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那么大家有的说他是因为出卖了这个令计划，所以他才往前走。那这样的人做了常务副部长，对下一步执行这样的新的规定是否有利，这也都很难说。因为你好的东西出台了，必须有好的人员来执行，才是这样，才会有好的结果。
是，确实我们说到改革公安系统啊，它当然背后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存在。就像刚刚赵先生说的，我想继续请教吴教授，就是很多人说在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何来改革公安系统，如何做一个有效的变革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为什么缺乏第三方啊？那么很多的公安呢，它运作自1949年以来运作行而有之，甚至当初1949年的时候，公安还是有点军队化的，由军队来直接扮演公安，只是说不同，就是军队的另外一个分支，扮演街头上的军队和军队啊。那么这样的使得公安在运作上行之有年的不规范化，不规范化，其实公安系统也意识到问题。比如说，他在一些我们不讲别的，就像现在北京、上海、广州一大堆外国人，怎么管理？每一天酒吧里面也有老外闹事的。那个公安，你每次一般老外要抓来，也得要进行问话什么的，能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公安也意识到，他需要聘请相关的咨询单位或者是智库来了解这些外国人他到底想什么，他到底怎么做。所以说呢，我是认为就是，当很多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公安系统遇到了外国人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想到比如说相关的智库来了解相关的。
是，吴教授，我想请教您的是，当中国缺乏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去改革公安系统，怎么样能够信服于人民呢？
其实公安系统我认为呢，它司法系统的完善也是其中必要的一个方面，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公安系统当面临事件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或者是说你公安系统怎么了解你背后这个人群的成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那么这些
因人而异吗？而
不是因法吗？就是说，这个地方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必须对于老百姓的感官，你必须要变得好转一些。第二个就是说，当你面对媒体，因为媒体是24小时这样监督的，如果你这样的一个案件出来以后，你必须得想到媒体是如何处理，因为这个公安来讲，他第一个对老百姓了解，他自以为了解。但是老百姓现在流动人口很多，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公安不熟悉的人。比如说这种问题如果拉到北京片警，可能发生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说你一看出问题的，大家都是流动人口啊，他对这片不是很熟悉啊，然后呢老警察又解决不了新问题，新警察也面对不了新问题。比如说在处理的时候镜头感怎么样，这些警察因为你在街上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经常看到，就是说这些警察在处理街头案件的时候，他自己，我曾经问过他自己，其实也心里很毛啊， 到底是比如说像赵院长，我到底亮证件不亮证件，比如美国是规定你必须亮证件，这是没有含糊的，你亮完证件我再执法，你那么执法的力度我想比中国的还严格，那么中国自己就说你这方面程序你必须得，
根本的问题就存在于中国人民基本上对警察就是缺乏信任，很多人说在中国警察其实就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强盗，所以人民对于警察缺乏信任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怎么样来改革公安系统恐怕都是徒劳无功的。不过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也希望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针对习近平放话整顿公安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号码呢是400-120-0551，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也请各位围绕着主题来简短的发言。首先我们来接听的这一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的话夺下枪杆子再拿起刀把子这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首先不能乱，掌握党政军和司法大权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党和国家领导最高领导人他不会胡来的，他是为了造福于人民的。但是的话中国的问题是相当的复杂，但是的话说是司法如果夺下司法大权，我建议的话中国政府应该建立一个的话独立的司法监督体制，这个的话体制你不允许的话参与别的政治，只监督的话司法，如果要是说他要是在行政和啥都干预，那这个独立司法的话程序它就没有了。所以建立一个的话是独立司法的一个政党，你就专门的话管中央司法的功能性，这是比较先进的。
好的，非常感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河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李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好，李先生没有答复啊，我们继续再往下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说呢就是那个现在啊就整体公安呢是那个我的意思是说来迟的，那个习近平啊是来迟的停顿了，所以呢公安局呢就好像他以老虎自称啊来压迫那个老百姓的，当时在深圳的时候当地抓人到处抓人啊，都是江泽民年代是这样，一抓到当时按分配啊每一个公安抓都有人抓钱的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呢一直拖到现在，到现在你好像那个但我们这上女士这边呢也是这样啊，你好像那个农民啊你耕地啊怎么样啊，他那些公安派出所那些人呢就是好像老虎一样啊镇压一样，你不跟不军也叫军是这样，所以呢以老虎自称这样的意思在压迫那个群众，所以现在那个邓小那个习近平呢来什么呢来整顿这个公安呢，我是只是说最好的啊，是这样这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啊，那么当然民众对于这个政府放话要整顿公安当然也有他的期许啊。那么吴教授，我们刚刚在这个接电话之前讨论到有关于这个司法独立的这个状况，刚刚辽宁的孙先生也提到了中国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谈什么都是妄谈，您的看法？
我还是认为就是说当然监督是很必要的，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相关的监督系统，但是呢我认为往往出事情的都是现场而不是完全监督的。我举例来讲，比如像台湾现在它民主化以后其实治安很乱我们都看到，但是呢好像还处在可以控制的状态当中，为什么会这样？治安乱原因是因为当80年代台湾解除戒严以后，其实台湾管理治安的是叫戒严法，那么戒严法解除了以后呢真正管理治安的就那个法律就是非常松懈的，那么比如说你警察如果开枪的话警察还会被制裁，那么这样很多的事情就是说台湾这种这个劫持案件匪盗案件或者贩毒相对来讲很猖獗，我在台湾经常在台湾我发现非常猖獗，但是其实你在每天生活中其实是无感的，为什么？因为警察台湾警察在解决的时候呢他现场的亲和度是够的，现场的亲和度，然后呢现场会把你请到派出所，因为他也叫台湾也叫派出所，那么他的派出所其实很温和的，就先给你杯茶或者先给你杯水来大家来坐下来慢慢谈，这可能你有问题也可能你没问题，大家先心情先缓和下来了啊。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公安，你在现场，你不要一副老虎的样子，现场就要把当时要解决，不可能的。很多的问题，如果是当事人双方或者是当事人和警察又产生了问题，你需要在一个比较和缓的环境里面来解决这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的公安系统里面的派出所，那看起来就是很森严了，然后你一进去以后，别说水什么都没有，然后直接关进一个屋子里来慢慢跟你聊，那你想老百姓的观感或者感受，你犯错了这还好一点，如果你没犯错，那感受是非常不好的。那也就是说你要把现场的，就是公安面临的什么，就是现场的问题，你有一套措施怎么解决。现场一定，只要不是枪械犯，只要不是毒犯，现场一定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包括雷阳案子来讲，现场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一定，比如说他这个有事情，他可能就是认为我可能激烈反抗，也许我就逃掉了，因为他不认为这是大。如果没事情，他说我反抗以后可能就没事情了，就当时可能就解决了，就抱着某一些态度，是可能说我们认为是说不是很正确的。就是你现场你要到找个地方，你让双方都安静下来。比如说你像美国这边，我也遇到过，我也比如说我信用卡丢失，也到美国这个警局里面，他就现场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迁到一个现场的一个别的地方，比如派出所或什么地方，你先安静下来，或者把你带到警车后面，你先安静下来，以后我们一会儿慢慢再处理你。对，
嗯，赵先生，刚刚我们听到辽宁的孙先生他提到了，他认为说这个整顿公安，这个夺下这个枪杆子，再拿下刀把子，这是必要的，要集党政军全于一身。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担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可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您认为习近平的改革公安，它背后真正的意图何在？
就是从字面上，我刚才不说了吗？就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这个顶层设计，它已经有了，但是问题什么人执行的问题？
对，
如果这个人，你坐在公安部长和副部长这个位置上，他完全还是传统的想法，那是你这个字面东西再好也你执行不下去，这是其一。其二，你刚才问到就是说，大陆现在目前这个状况，就是你有一个好的东西能不能执行到位？那么刚才吴飞教授也说了，就是说你监督从哪儿监督开始？那么公检法现在明显是一家三长联席会议经常开的，对一个案子说对这个人那个雷阳的事件怎么处理？那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在过去的时代里，周永康时代里，周永康前面的时代里，都是三长联席会议，碰到一个疑难问题，公安局长、检察院长、法院院长坐在一起商量，说这个人怎么办，是按刑事处理还是按治安处理，是按这个重罪还是这个轻罪，那要判多少年，他们得坐下来商量，最后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完了给政法委汇报。这套机制恰恰是难于互相监督的机制，如果这套机制不打破的话，中国就是你有再好的现在成文，就是上周出台这个政策是没办法执行的。因为什么？
有相关的，
因为什么？要处理怎样的人，你公安局你说了，你定了一个调子，我把菜做好了，完了检察院我把料都配好了，检察院拿大勺一颠的，最后法院说哎颠的不错，挺香，就这么一个过程，而不是互相监督。互相监督的话是你抓这个人按没按程序来，我们知道在美国你要抓一个人，警局要抓一个人先要跟检察官商量，就检察官你必须有律师的身份，你才可以说这个人能不能抓，完了还要到法院去，最后请法官，美国的法院有值班的，就是值班到下半夜两点，有没有人送来新的人，可能要送到看守所去，要法官签字这个人才能送到看守所，没有法官签字那是很难送进看守所的。所以这些机制你现在仅仅是公安部出台了一个东西，但是细纹我们还都没有看到是否符合现在的国家的那个架构的那个程序的设计，只是说顶层设计了，但细纹我们还都没看到。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吴飞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赵岩以及吴飞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听与收看。时事大家谈是个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来点击我们的电视留言板，对我们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也请您持续的锁定8点到10点钟的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再会。